感谢神，这个刚刚这个礼拜过了感恩节啊，我们在感恩节当中啊，也有一个感恩节的聚会，在这个礼拜五的晚上，我看大概有50多位的弟兄姐妹来参加，所以我们那天也有一同的聚餐，还有后来聚餐以后，我们一起的有个见证的分享啊，也看到听到不同弟兄姐妹的感恩，所以我们也真的非常感恩，是神自己所做的啊。在我来说，一个最大的感恩呢，你可以说这个就是神这在过去的一年多啊，带领两个教会，这个主恩教会跟圣城教会能够合并起来啊，也在过去的一年的当中，我们能够一起这样聚会。那么最近我们又看到这个法律的手续就完成了啊，所以我们也特别为这个来感恩啊。但是往后的日子其实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敬拜，所以我们谢谢主啊。那现在已经来到这个年的差不多最后这几个礼拜了啊，那么我在想，其实在明年的时候，我们更要清楚这个合并以后的教会我们应该怎样的学习呢，怎样的走呢，以后的路呢，往后的路呢。所以大家你就发现我过去这两个月我讲的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就是讲到不一样的教会这个不一样的教会是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来的这个我就提出，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特别是使徒行传的这个42章42节。那么我跟弟兄姐妹提过了，就是这一节圣经可能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教会的时候，是一节最重要的一节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它在里面是讲到是怎样我可以从41节开始看，不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圣经好不好？预系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我希望你特别能记得这个第2章42节我再次强调不会过多的，就是我相信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教会的时候，最重要是一节这节经文，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一节圣经让我们看见最早期的教会的生活的四件事情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这四件事情就把整个初期教会总结起来了也是因为这样四件事情，所以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教会我想我有机会有跟那些弟兄姐妹讲到不一样的教会这个题目的时候了，我就觉得有些人有些误会我所说的不一样的教会是什么意思呢？是跟今天好多教会做比较的，因为我们今天过了2000年我们没有2000年的寿命，我们短短这几十年的生命里面，我们的体会不是这样。我就是好多教会不是这样，好多教会不是举例子，不是充满生命力的，好多教会不是那么喜乐的，好多教会不是常常听神的话的，对不对？那么我就说，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个样子。但原来是怎样呢？那么这《使徒行传》第2章，这里就给我们保留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记载那你可以说这四件事情，也就是初期教会有很不一样的原因，跟我们很不一样的原因跟我们很不一样，以至到了我们今天是需要再去从这个圣经里面来学习的。那么我前几期就讲过了，这不一样的教会为什么能够这样呢？我说 就从整个使徒行传第特别是第二章开始看，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复活了，然后使徒们传讲耶稣复活的信息，这个改变了一切。我们这个信仰不是只是一个宗教，不是学一些什么方法来训练自己，不是，我们整个信仰是从耶稣基督复活开始的，因为有他的复活才有不一样的人生，才有不一样的教会。然后复活了，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怎么讲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教会，因为听到的人他们悔改了，第二个，对不对？这使徒在传讲悔改的信息。第三，耶稣他们听到耶稣以后悔改以后怎样呢？他们接下来所做的这事，他们愿意做门徒，做耶稣的门徒。所以就说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41节这样讲啊。那第四，他们就领受了圣灵，成为他们生命的能力啊。所以这是这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讲的。那么这个不一样的教会怎么回击下去呢？其实还是这四件事情。所以42节就这样记载啊。那么我在过去这几次呢，特别提强调其中一件什么事情呢？弟兄姐妹，我有讲了20-30次啊，到今天啊。那么就是我强调这彼此交接这件事情，不是说其他事情不重要，而是说这个方面，这个彼此交接我们需要来学习的。那这个 PowerPoint 的记录都是从前我发过出来你们看过的，这是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我这里特别是讲到这个彼此交接的意义是什么。那原文是 colonia 就是我们一般把它翻译成为团契 fellowship 这个字，但这个字的意义非常丰富。有什么呢？有 association， 我把它翻译简单翻译成为联系，就人跟人之间的联系。有 communion， 有相交，有 fellowship， 有团契，有 close relationship 的意思，就是很关系很密切。有 generosity， 有这个慷慨，是吗？我现在发一个音，希望没错。还有 fellow feeling 啊，他们弟兄姐妹之间有一种 fellow feeling， 同情共感，有参与，有分享。所以这个 koinonia 彼此交接这个知识非常丰富的啊。那么因为有这样的彼此交接，有使徒的教训等等呢，所以初期教会出现一个情况不一样，是什么？你看见他们的情况是怎样？就2章44节，这些以前我都跟大家读过了，来讲过了啊，我们也是在看啊，不如我们再读这44节到46节，好不好？啊，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一起来哈，并且卖了田产家业，叫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啊，其实它上面还有一句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啊，这彼此交接在初期教会了，让我们看到一个图画是这样。啊，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他们喜欢在一起。啊，他们不是偶然才来一来，他们觉得这个新的群体他们需要在一起。还有他们分享，凡物共用，甚至连田产家业，有些有钱的人都卖了，然后分给穷的人啊。那么他们一起的敬拜擘饼啊，然后他们内心里面有什么？有喜乐啊，这个都是这个初期教会的情况啊。那么我刚才讲的就是把前几次讲到这个彼此交接这个真理很浓缩的把它总结起来。那今天要跟大家特别要细想的是什么？要一个彼此交接的动力在哪里？那动力在哪里？这从哪里来的动力啊？你说，哎，牧师，你不是也讲过吗？对，举例子，我说那个动力从哪里来了？从他们的新的生命里面领受圣灵而来。对，他们有圣灵在他生命里面，所以他们就能够这样活出来。那这个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我跟大家讲啊。举例子，就是我们说，因为他们领受了圣灵，对有些人来说还是太抽象，对圣灵完全不认识。领受圣灵怎么能够有这样生活？真的吗？啊，能不能够从另外的角度来说明这个事情呢？啊，那么这几个礼拜我在想一个经文，讲到这彼此交接的时候，那不一定是使徒行传，就让我想到了 在约翰福音啊，刚才讲的是使徒行传，约翰福音讲到这些门徒的生命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今天就特别从这个经文，然后再配合这个主题跟大家来思想啊。那么我现在要带领大家去读一段经文，非常重要。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五章，十五章啊啊，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轮流来读，你们读一节，我来读一节，好不好？从我开始啊，从我开始。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你们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你们彼此相爱，啊，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个比较长的一个经文，对不对？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七节了，啊，你就说，哎，这个经文跟我们这个彼此交接的动力有什么关系啊？我说有，等一下我再解析这段的经文，啊，一个这个初期的教会能这样表现，就那么喜乐。那么非常有的爱的一种生活是怎样来的呢？当然他们是有圣灵在他们里面的，啊，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这群的使徒们，最初期教会的使徒们，当主耶稣离开他们之后，他们做什么？他们主要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他们传道，传道以后就教训，把耶稣曾经讲过的话教导他们。刚才我们所读的也是主耶稣的教导的其中一部分，啊，那么我就看出这个这部分就跟这个初期教会那种相爱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所以我这样表达，我今天用四个方面跟弟兄姐妹来表达，啊，第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彼此交接的动力是什么？是在于我们与主耶稣有生命的关系。他们为什么能够彼此交接，能够彼此相爱，能够这样付出了？因为什么？我说这群人，这群基督徒，他们跟耶稣基督有生命的关系，他跟耶稣的生命连接起来了，他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耶稣不单只是改变了他们，然后就跑了，就走了。耶稣不错，是复活了，升天了，但是他们跟耶稣之间有一种很神秘的关系，我说，是什么？用这里来表达出来。 耶稣用什么葡萄树跟枝子来表达他们跟耶稣的关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啊，是不是啊？然后呢，在这个第四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要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枝子就不能结果子。耶稣要他们常常在耶稣的里面。那上面还有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他们跟耶稣有生命的联系，有生命的联系以后怎样，这个第二方面就是他们跟耶稣的被耶稣基督所分派出去。你首先看，要有耶稣生命的人呢，就能够像耶稣的。但像耶稣以后又怎样呢？耶稣给他们一个任务，一个责任，是什么？分派他们出去结果子。传统上 我不知道有没有，因为弟兄姐妹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结这个果子是什么意思。我曾经在查经里面 问过一些弟兄姐妹，不是在这里的。通常我们听到结果子是什么，请问你们可以告诉我结果子是什么，是什么？我们就说了传福音啊，可能我们说对吧，因为什么，我们都习惯把这传福音看成是结果果子，对不对？但很稀奇，你看整个约翰福音在这里啊，从十三章到十五章，今天我是读的十五章，十五章里面讲到结果子的时候，他讲到什么？有没有讲到传福音？没有，严格来说是没有。你回去小心看，我非常小心的看这个经文啊。那如果你注意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这个果子，叫你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的赐给你们。好像讲完了，但是下一节是什么？请问，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看吗？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那这句话是讲什么？这讲前面耶稣所给他们的吩咐，做什么？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啊！各位弟兄姐妹，我说这个是他们的动力，他们在生命上跟耶稣联系起来了，但这不够，耶稣还提醒他们，你要这个跟耶稣联系的生命，他吩咐我们你去结果子。这结果是什么呢？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这段经文从来没有讲到去传福音或者是为耶稣做什么事情，但是很奇怪，这个啊，我应该这样说，我这样解释这段经文是我很久以来都是这样看，但是我作为一个怎么解释圣经的人呢，我要去研究啊，研究什么呢？研究就是说，在不同的解经的学家学者里面，他们怎么看这些解圣经文，就是说他们对结果子是什么解释啊？那么有 几个人的说法，一个是 D.A. Carson， 有些人可能你看的，我知道我们那个长老都看哈。另外是 Leon Morris， 我最喜欢那个约翰福音释经书啊，他是 NICNT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的一个作者，关于约翰福音的。另外这个约翰福音的解经有个最新的版本，这是另外的作者叫 Ramsey Michaels 啊，也是 NICNT。 很稀奇，我的结果是什么，我查考的结果是什么，他们都没有讲这个结果子是指彼此相爱，他们没有具体讲这个是什么啊，你听我讲完这个之后，可能你心里面会不会想，牧师，这很有名的解经家都没有这样讲啊，可能不是讲这个吧啊。但是我们研究圣经的人呢，有些时候就不服气，是什么？我们对某一个解释，我不停留在某一点上，有些人没有这样讲，他没有这样讲不等于没有啊，不等于没有。那么哎，牧师你是谁啊，你能够高过这些那么有权威的人吗？ 我有两个方面的考虑，因为我不服气他们不讲，他们不讲这是什么内容，他甚至 不急不讲，好像举例 D.A. Carson， 他把刚才的这个第五章十七节这段经文把它分出来放到下一段的经文，下一段就好像我这样吩咐你们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这句话不是这段讲的，是指下一段才讲的啊。有些人这样分啊，但是其实耶稣讲话的时候没有分段的啊，我们忘记了啊。那另外一个，因为我说我不服气这些学姐说这个结果即是指彼此相爱，所以我就考虑除了这些现代的学姐这样讲以外，从前的人很早期的人怎么讲，那我找到什么呢，我就找到什么，举例子，我就找到这个奥古斯丁 St. Augustine 第四世纪五世纪，还有另外一个人是怎么了，那个人叫 Thomas Aquinas， 是古代教会大概十二世纪的最伟大的神学家。那么他就有一本的讲到了约翰福音的查经书啊。那么他就引用啊，我没有直接看到奥古斯丁，我就从 Thomas Aquinas 这样看。那么他就这样讲 ，Aquinas 就说，他说 "The one fruit is love."Thomas Aquinas 十一、十二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他讲到约翰福音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那个果子就是爱。那我就很稀奇，为什么现代的这些学者不看这个经文啊？所以我跟你这样弟兄姐妹这样交通的时候，分享的时候，我说明是什么，就我认为这个主耶稣分派我们去结果子，虽然现代的学者没有说是爱，但是古代学者实在有这样讲 The one fruit is love。 如果这个结果子可以包括其他的，主举例子全福音，但是也不可以忽略在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所讲的了，就是爱这个果子啊，这个爱这个果子啊，就是特别是什么，我们读圣经呢，其实不是只是看那些有权威的人怎么解释的，可能他们都解释的对，但也不见得他们都一定对，记得吗，因为他们不是圣经本身啊。那这个是解释圣经的一个学问，有人讲过了，可能有人讲过一百遍了，但还可以去再讲，还可以去研究，还可以去解释。那么我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方法是什么，我要看圣经自己本身怎么讲，特别是圣经你看上文跟下文它怎么讲一段经文的意义啊。我刚才这句话很重要 我听弟兄姐你们 要努力学习圣经，我们应该努力学习圣经啊，不要说听听就顺了，也不要说牧师你讲了那么多话我都不懂，或者说牧师你讲话太深了，我们要快一点时间去研究的，在我们人生里面。昨天我开车从早上到晚上开了220英里的路，做什么呢？我开车去了 Sacramento， 我有以前一个弟兄他要我回解答他儿子的一些圣经的问题。你要从 Sacramento， 我再开车去南湾 Saratoga， 跟那个老伯伯，我跟你讲过的那个王伯伯。他每个月我都见他面一次讲圣经的问题，他问我我就回答他，完了以后就晚上我又查经也在 Saratoga， 然后回来了。所以昨天是这样用的，这些弟兄姐妹呢就是问圣经问题，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到一个86岁的老人家都在问圣经的问题，这个怎么解释，这个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 你不要怕。有些时候牧师跟你讲多圣经讲多几节，好像 讲得很深一样，你不要怕，培养自己，栽培自己，要学东西。好，我回来这里，我说为什么冯牧师你说这个耶稣说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是讲爱，我第一你看 十六节，十五章十六节，我并且我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果子长存。那十七节说什么？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这一节太重要了，我这样跟你讲上面的话，就是吩咐你彼此相爱。所以结果子是什么？是彼此相爱。不单于如此，我带大家去看整个圣经他怎么讲。我说这个约翰福音这段经文怎么讲，从什么开始呢？从十三章十五节，从十三章到十五章，整个约翰福音是讲到爱的主题。这个是什么？这是耶稣那个晚上准备被抓了，吃完晚饭以后就被抓了，在这个 房子里面，耶稣跟他们，主耶稣跟他们讲很重要的信息，其中一个主题是爱的主题。举例子，我们看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然后呢，然后第四节，就离席时站起来脱了衣服，拿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耶稣为他们洗脚，他是老师，他是主人，为他们洗脚，为什么呢？然后约翰福音讲下去十三章十二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要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所说的不错，我本来是 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你们有弟兄姐妹，他说我主耶稣说我们要彼此洗脚，特别跟门徒说。然后呢，还是十三章来到后面，十三章，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看见吗，弟兄姐妹？第十三章一开始，耶稣爱他们到底，然后耶稣用洗脚给他们一个榜样，吩咐他们要彼此洗脚。彼此洗脚是什么？来到这里还是十三章，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要你们彼此相爱。所以爱是一个主题。来到十四章，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要遵守，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二十三节，这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还是讲了爱。然后我们就来到第十五章，十五章刚才前面一到八节是讲葡萄树枝子，然后来到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们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要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彼此相爱是他的命令。然后我们再来到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果子长存。十七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们等一下会读到这个啊。看见吗，弟兄姐妹？在十三章到十五章，十四、十五章有很重要的主题是什么？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以前，被钉十字架以前，他跟这群的门徒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吩咐，这是彼此相爱。然后来到十五章，他用葡萄树跟枝子来表达主耶稣跟他们的关系。那他说，如果你是葡萄树跟枝子，跟我的关系是这样了，你们要结果子，因为你是葡萄树。结什么果子呢？因为这个就是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原来呢，这是我肯定说了，也包括这个奥古斯丁跟这个 Thomas Aquinas 说 ，The one fruit is love， 爱就是那个果子，要结出就是这个果子，要结出这个果子，这个是他们的动力，记得弟兄姐妹，我们跟耶稣有生命的联系了。然后这位主更特别吩咐我们要去彼此相爱。那么初期教会的使徒们呢，就怎样？他们听过耶稣的教训了，所以他们这些三千个人信主以后呢，他 教导他们的其中一定包括什么？这个彼此相爱，这个教导，这个都推动了这些初级教会的门徒。我们这样讲啊，其实啊，我们要公平的想，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信了耶稣马上就懂得爱的，不是，他还要去教导的，去鼓励的，对不对？要说耶稣曾经吩咐我们做个什么，原来就是这个。然后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说，我吩咐你们彼此相爱了，更有一个很深的原因，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这就是刚才让你看的，因为这里耶稣说基督徒啊，这个不就若督徒啊，基督徒这个太太婆啊，基督徒更加要彼此相爱，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恨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十六节这里说，就吩咐他们去结果子，你要说彼此相爱。你要十八节讲什么？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须爱属自己的，只要你们不属世界，那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怎么什么信息？耶稣要离开了，耶稣要钉十字架了，当然他会复活，他要留下这些群的门徒。他知道这些门徒跟他有个生命的关系，好像葡萄树跟荆棘一样，所以耶稣吩咐他们彼此相爱。不但吩咐他们彼此相爱，也特别让他们知道背后是什么。你们说我离开之后，你们说留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世界是什么？这世界是恨你们的，这世界是恨你们的。这个大概不是我们的常常的思想，是什么？你没有一天起来就说这个世界恨我，你这样思想你是神经病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恨呢，不是一般的恨，不是一般的恨，好像有一个仇人天天对着你，准备要打你，要骂你一样，这种恨啊，不是你的经验，对不对？可能你在公司里面上班的还有一些好朋友，有些人做事很好的。你的同学当中，从前或现在或以前的同学当中，还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家里的人如果没有信主，跟你还是很有关系的。你没有看见这个世界恨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个恨呢，不是一般的。这个恨有些表达出来，有些时候不表达出来的。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问：为什么这个世界恨我们？首先这样讲，为什么这个世界恨我们？是因为耶稣，他们不是无缘无故恨你的，他不是因为你叫冯中强所以恨你，他不是因为你曾经读书来到美国恨你，不是，他不是因为你有个家庭他没有家庭所以恨你，不是，恨有个原因，原因是什么？那焦点是在耶稣那里，所以十八节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若必爱属自己的，即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你们，所以世界恨你们。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情况。其实圣经教导我们是什么意思？就我是说主耶稣教导我们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身边没有人恨你，没有感觉，但是他让我们，主耶稣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一种的状况，灵里面的一个状况态度是什么？因为耶稣的原因，他们不要你，甚至恨你。你可以说是一个信仰上的原因，有些没有表达出来，有些表达出来。好像主耶稣跟着又讲：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有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他们因为他的名要行这些事，因为耶稣的缘故，所以恨你。我们讲的极端一点是什么？好像什么？我把以前我这收藏的资料啊，有一个基督徒的爸爸啊，就被 ISIS 砍头了，杀死了。他们是回教背景。印尼的警察 就抓了印尼的那个一个首都的那个总督的 governor。 那个人是什么？那个人是基督徒。这个事情我从两年前我听常崇荣牧师讲过了，在大会里面他说请你为我们这个祷告啊，这里有一个基督徒的。很奇怪，在一个回教徒的国家里面选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市长哈，这样也高分了。但后来这个人的位置也站不稳，因为这回教徒又来起来要告他。在北韩啊，有牧师，后来他也被杀了。不久之前，前两年，有个圣诞节，有个人的家在外面布置这些圣诞树，那个圣诞的东西，被人就告了，这是最尖锐的一种状况。我在大陆的里面有个姐妹，因为信耶稣了，信了耶稣，然后她说我要当传道人，她被爸爸打了，这个细节很严重。我认识另外一个弟兄，他本来读医生，后来他说我不读了，父母非常希望啊，他说我不读了，我做什么？我要当牧师，我当传道人啊，非常父母骂他。大概30年前，我有一次在洗礼的当中，我帮了一个人洗礼，一个年轻人，那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妈妈，那一天他妈妈来了，在受洗之前把我们臭骂一顿。你知道你的信仰来到最尖锐的时候啊，你就看到这世人恨你。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是上帝与魔鬼敌对的世界，这个是 final reality， 最后那个现实的状况，这是那状况。这两个力量来对立起来，耶稣说我来不是叫这个世界太平，来要叫这个世界动刀兵。为什么？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要跟人家打仗，没有，是因为你相信耶稣，说你必有人起来反对你。那么主耶稣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特别什么，特别提出来，他们提出来，主耶稣提出来，你没有彼此相爱。你看这个世界的环境，因为耶稣的缘故，他们不信耶稣，敌对耶稣的缘故，他们会反对你，恨你。但是你们不要这样，你们要学习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彼此相爱这个结果，其实在这个背景底下提出来的。弟兄姐妹记得吗？所以我在讲这个，我把经文都把它组合起来，你都看到我分派你们去结果子16节。那17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有下一句，世人都恨你们，所以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所以彼此相爱是更加需要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环境的底下。所以这样看这个约翰福音，不然你还看不懂这个约翰福音这段经文，看到吗？这是你读圣经要按上文下理来读，人家才抓住它的意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看法，啊，这非常重要。那么初期教会呢，我就是这样说，因为使徒们教导初期教会信主的人，按什么教导？按耶稣吩咐的。耶稣吩咐其中有什么？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结这个爱的果子。所以他们这样生活出来了。所以第四个方面，我希望跟弟兄来细想，姐妹来细想是什么？这圣经给我们基督徒今天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实践还有会去经历这个爱的生活。实践跟经历这个爱的生活，不要错过这个。我们来到教会，或者你信耶稣，有两个很重要的 focus， 两个很重要的焦点是什么？一个，你的焦点对着耶稣，对着神，你好好去信他，你好好去敬拜他，你好好去爱他。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摆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你要去爱他， 对不对？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啊。所以这个爱可以是什么？可以在实践，在什么，在地方，在家庭里面。我为什么这样提出在家庭里面？我恐怕什么？我恐怕我们在教会里面只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只是嘴巴里面讲，然后呢，我们的富乐了，我们讲的太高调了，然后我们就富乐在家庭里面。因为基督徒可以很爱弟兄姐妹表面，但是在家里我们一塌糊涂，我不懂得爱你的丈夫，不懂得爱你的妻子，我这个还没有学好，应该在这个学，对不对？在这个学。在这个学。几个月前我参加这个爱与冲突的那个训练培训，他们住在一个酒店里面，有十几对的夫妻啊来这个学习。第一个晚上我没有睡着，我就想一个那么简单的题目。我来到这里是要教导我爱我们夫妻之间就彼此相爱。啊，这个、那个晚上给我一个很好的反省。好，我真的要好好去爱我的太太。其实我爱太太也不错了，这样说。但还是有学习的，对不对？所以不要急说，我们来教会，牧师讲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然后在家里就没有。不是，在家里也可以学习的，对不对？在家里学习就是经历耶稣的爱的生活，对不对？很重要。我很感谢我的太太、啊、我跟弟兄姐妹多次讲过的，我特别探访的时候，我三个儿子都不打架的，从来没有打过架，这是我太太在家里教导他们。我责任就晚上我就跟他讲圣经故事，然后祷告，就是这样，在家里就是，那是什么？在社会里面。社会可能你在工作的岗位里面，或者你看到社会的情况，我们今天的周报有一个 announcement， 一个报告是什么了？感谢主哈，前个礼拜有姐妹发个电邮给我，说：“哎，牧师，我们加州最近的大火，我们教会能不能做什么奉献帮助他们？”我说：“我想过，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然后我就想，好，我们应该做一做。然后我就发那电邮给我们的 council 长执会，说我们能不能有人对这个做回应。我提议一个什么？我提议我们下个礼拜，不是今天，下个礼拜我们一起来奉献。虽然只是一点点很小的力量，我用金钱奉献，然后把它送到一个教会的那个救济的机构，或者是Red Cross， 这个我们可以做。你看这里也有报告，我们可以爱这个社会。早期教会有一个这样的文献，是那个罗马帝国的一个皇帝讲的，我曾经提过。他说：“这些基督徒啊，连我们的平民百姓他们都爱，我们真的羞愧。”那有些很穷的人，原来这些基督徒就到外面去帮助这些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还是去爱他，救济他们，帮助他们。我们可以做，我鼓励我们啊。那么我们教会里面林长老说 ：“OK， 好。”那么林长老这样说：“好。”然后我们有几位执事说也好，其他我还没有听到回应，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做了。下个礼拜我们来，你带一些的，带一些的这个预备一些奉献。我提议我们要存那个袋子，我们就为这个大国来做一些事情。虽然很小，我们可以做一些，我鼓励我们这样做。第三是什么？在教会的里面。我回来这个主题了，在教会里面，我们实践彼此相爱的生活。我说这里要需要要反思，是不是反思？我要反省，反思，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经历这个爱好多，特别是什么？特别如果你是那个情况是，你来了就走了，每一次都是这样。崇拜你能够来人很好人就走了，你生命里面没有经历过教会的生活，很少彼此相爱的生活。 我们也学习，你看呢，有的时候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呢，遇到人的冲突更大，矛盾更大。其实这个有个原因，我可以做，有个表面的原因，也是有理由的。所谓表面是有理由的，是什么？因为呢，你有没有发现你跟人家冲突最严重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什么？在家里，家里，一家人的冲突，因为你们常常你们关系太密切了，有些时候不同意见就不能相容，那冲突。另外一个是什么？在教会的里面，就是因为常常在一起嘛。这是我们应该反思的，反思什么？哎，我们要把这个状况改变过来。我们不是只是接受哦，人一 get together 也很 close 都会有矛盾，不是，这个是一般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更加学习的是什么？好，我们就按主耶稣所讲的，这是他们的动力。耶稣吩咐他们去结果子，你说这个结的果子就是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按着这条路去走，你会经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你会经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基督徒的一个 教会。所以呢，我们要实践了，就是实践，就把它实践。那么怎么实践？我有具体的方法， 我要讲方法，讲讲方法。平常我不太讲这个，就跟我们最近所提出的来配合起来。是什么呢？我要在教会里面实践这爱的生活。怎样？我建立一个小组的网络，然后能够让弟兄姐妹，我鼓励你参与这个小组，在这小组的网络的里面学习实践这彼此交接相爱的生活。我的对象首先是我们参与我们崇拜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最可见的了，能够看见的，这是一群弟兄姐妹。所以我鼓励，以前都讲过了，就我们教会建立不同的小组。我们可能建立，我希望能够从5个到7个小组，因为一个小组12个人，那7个就是多少？80几个了。我们已经有恩慈团契，他们就好像有小组一样。我们要长青团契，他们就好像有小组一样。那除了这2个，还有什么？还有一些弟兄姐妹鼓励你参与这个小组。那么我上次就有一次跟我们的小组的组长，我们希望能够找出来的，就讲过。这小组的理念与功能是什么？我就说以委身为基础，在小组里面呢，接着分享、参与、关怀，这个是什么？就是爱。神话语的教导和学习，然后我们随同心祷告，就是《使徒行传》那里所讲的，使人信靠耶稣基督，经历耶稣基督改变生命的大能，然后成为有意义上的门徒，能够见证耶稣基督，起来服侍。建立成熟的教会，这是我给我们的一个小组的理念与功能。当然这里就一定要彼此相爱了。那所以呢，我们就提出来，我已经讲过了，12个人一组，我们有组长、副组长，我们在小组里面做什么？我们唱诗祷告，我们有见证可以分享，我们还有一些的内容是讲福音的，或者有些小组有些人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他来到我们跟把福音跟他们分享。那我们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主题的造就，主题的因为在真理的教导然后我们几个小组可能每2个月我们就合起来好像迦南团契一样，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分享然后如果我们人多了，到了24个，我们就把它分成2个组这样分裂下去，这增长下去，不是分裂了。那么这些我就讲到这个小组网络的教会跟传统教会有什么不一样传统教会你活动的场所在教堂的里面，小组教会在家中如果能够尽量在家中就家中我们身份对己怎么看那么传统教会就是把牧师长老了跟我们说平信徒分开2个阶层不是这样。我们就把小组的里面就每个人都是好像有祭司服侍上帝。生活的联系是什么呢？生活的联系就是好像我们今天这样，然后今天崇拜以后大部分都走了，你就回到你家了，你去做事了，我们的联系很小。 但这里生活的联系在这里，我们能全面的，因为有个小组。那么明年的计划呢，我前两期也讲过了，我提出一个计划，因为我说其中当中我们有一个什么，我们有一个主题造就，最底下这个中间这里主题造就，就是小组里面我们有一些内容的，不是完全没有内容，我们祷告，我们分享，我们鼓励，我们传福音，但是里面一定有一些主题的内容是什么呢？所以我就提出来，我作为牧师呢，我又把它添出来啊，所以就明年的计划什么，好像有几十次啊，我们分享得救见证，起初是讲福音的等等啊，还有好多，还有些什么主题，这关于这个作为信主的人怎样呢？神的名字是什么？耶稣是什么呢？啊，名字洗礼是什么意思呢？啊，这样有好多的，读圣经怎么读呢？信约旧约怎么呢？我给他好多人一个介绍，有些人不知道，这是我主题。属灵操练是怎样呢？工作与家庭呢？教会跟我的关系呢？啊，那么宣教哈啊，还有这样的终极论证，这个耶稣在哪这个事情，还有其他信仰是怎么理解，都在这小组里面可以进行。然后呢，我上次呢，我跟我们的小组可能一些组长就提出一个示范，就是我要把这个材料，这个主题叫做编出来啊，这个是一个示范。我就用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去的雅典这个地方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举例子，我就把一些问题我就编出来啊，每两个月一次我就跟小组组长就来分享这些事，然后他们就按这个材料去带啊，那这是我写的题目啊，我现在不详细讲了啊，然后就到最后啊，我这个小组呢，我们完了以后，我们每一次完了以后，每一次小组完了以后，这个组员呢回家要做功课。做功课不是写东西，不一定写东西，是在想、默想，然后实践。举例子，我这里说啊，这我就说第一个，让这个组员去实践是什么？请你思想、默想以下经文对你的意义，就是这个《使徒行传》这里啊。然后呢，我有一些问题是什么？请思想你过去如何经历这句话，我们生活动作全楼就在乎它。第三个，下次参加小组的时候请分享第一跟第二，我每一次都能够让弟兄姐妹预备好你要来参与来分享啊，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好，我们今天我就很快做一个结论了，彼此交接的动力是什么？我们跟主耶稣有生命的关系啊。第二，主耶稣分派我们去结果子，结果子是什么？是爱的果子啊。第三，我们为什么要彼此交接相爱？因为这个世界恨你啊，但是你不要恨这世界，我们是爱这个世界，不但这个爱这个世界，就是要拯救这个世界，不是贪爱世界啊，爱跟贪爱世界不一样啊。然后呢，我们更加要在生命里面啊，能够建立啊。那么我现在就也呼吁了，呼吁什么？请报名参加明年的小组的网络。如果你小心看今天的周报，请你看了看，这里有一个副副业，一个小的。你打开之后，你看见这里一个参与小组的报名名单，你愿意成为小组的组员的。这里有什么？这里有你的名字，我希望知道你是谁啊。英文名字如果有你写下来啊，如果你有电邮你可以写下来，我们会联系你。你有电话住址你可以都写下来，作为一个你可以报名。我今天是正式的宣告了啊，这个单子呢，我在十月底到十二月整个月我都发出来啊。有些弟兄姐妹，我鼓励如果你能够今天决定参与了，你就能够把它填上，你把它填上来之后，你这个可以写拉出来了，就成为一个单子啊。你可以把这个单子，你出去的时候可以投在奉献箱里面，可以，或你看到我，你交给我。那么我们需要统计，我要找出有多少的人愿意参与啊，能够参加参与啊，那么去尝试去做。 那这是我们应该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你就 很好的考虑祷告好不好，我们来一起学习这个功课，这很这个是我们生命，你的生命一同来经历神在你生命里面的那个爱的那个大能啊。那么我们还有小组聚会上去报告过了啊，就是我们明天晚上有另外一期的小组长的聚会，我们小组长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但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题目啊，上次弟兄姐妹你参与过了你听过的请你注意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继续在2278我们教会的办公的那一边，不是这里哈，那我们要讨论几件事情，组长与副组长的组合怎样，组员分组的方法是怎样，按地区了，按年龄了，按组员的选择了，或者家庭开放的考虑了等等，我们都要讲。我聚会的这个次数多少了，每个月每周一次或者两个礼拜一次了，我们都在要重新的，就不是重新，就 要开始这样考虑，然后建立我们明年这个小组所以希望我 这个报告是让弟兄姐妹 你上次参与过的，如果有些弟兴姐妹有兴趣对明天晚上所讲的来，我都欢迎你来啊，这没有限制，我都欢迎你来。如果有些弟兄姐妹也希望做小组长，我也欢迎你来，跟我们交通，就是来到明天晚上的聚会啊。如果你希望听到明天讲什么，我就欢迎你来，好吗？我们这个月要好好做这个事情，能够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好了，感谢主，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了，希望是比较完整啊。我希望能够鼓动整个的教会弟兄姐妹来参与。好不好？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建立你的教会，你要我们学习你自己的正道。谢谢主，你吩咐了你的使徒们让他们教导你的教会，让他们过一个彼此交接的生活。我们也感谢主，因为你提醒我们你是刨土树，我们是荆棘，我们藏在你里面，我们就得到了生命的供应。主啊，你还分派我们去接这个爱的果子，所以我们要献上感恩。我们这个教会这是你的教会，要学习这个功课。求主你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心中，你感动我们，带领我们。我求你自己做工，让我们一起的去面对迎接这个新的学习，新的挑战。我们谢谢你，感谢你，赞美主，奉靠耶稣的名，我们这样祷告，阿门。